创世纪要到略解第七十讲。我们打开圣经，翻到创世纪第五十章。创世纪第五十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六节。创世纪第五十章一节到二十六节，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，与他亲嘴。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，用香料熏他父亲，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。熏尸的常例是四十天，那四十天满了，埃及人为他哀哭了七十天，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。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，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，请你们报告法老说，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，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，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。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，以后我必回来。法老说，你可以上去，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埋葬。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，和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，并埃及国的长老，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弟兄们，并他父亲的眷属，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。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，那一帮人甚多。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火场，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。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。迦南的居民见亚达火场的哀哭，就说，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。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，是在约旦河东。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，把他搬到迦南地，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。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。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，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，就说，或者约瑟怀恨我们，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，说，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，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，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，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。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。他们对约瑟说这话，约瑟就哭了。他的哥哥们又来伏伏在他面前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。约瑟活了110岁。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 约瑟的膝上。约瑟对他兄弟们说，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，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约瑟死了，正110岁，人用香料将他熏了，把他收敛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创世纪结束了，一幅图画。当初神造人，本来是要他们永远活着的，结果他们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，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那么到创世纪50章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呢？约瑟死了啊，所以创世纪最后就是人死了啊。那么死了怎么样呢？用香料熏了，把它收敛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所以人在世界上就死了，无论是谁多么荣耀啊，你位极人臣呢，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，了不起。约瑟也死了，所以世界的荣华富贵都是一场空。这个是创世纪要道里边最后的一章啊，让我们看见人你怎么样富贵荣华，到最后还是死。不过呢，约瑟这个死呢，他有盼望，因为他等候将来的复活啊，他等候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们都要从死里复活啊，这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必复活，他们都是靠着信心死的这些人。那怎么知道呢？我们把这一章啊的结束用一个特别的来看。在这个50章里头有几点特别的，也是埃及的风俗习惯，我们要把它看一看，就是熏尸啊。所以埃及现在还有许多的木乃伊啊，他们的帝王死了，一定要熏尸，用香料把尸首熏干，做成木乃伊啊，然后呢把它埋葬啊。木乃伊就是从这个来的，熏尸。所以约瑟死了也熏，那个熏得黑乎乎的干干的啊，这种熏尸啊，在南美洲也有啊，比如在南美洲许多的地方，像阿根廷的边上啊，像这许多的民族也有这个熏尸的，秘鲁啊有很多的干尸手啊，他们要熏尸啊。那么这个呢，这不是什么要道，我们不必去详细的去看，就知道有这个风俗。所以后来木乃伊啊就是从这儿来的，我们知道这些风俗习惯就好了。他们要熏40天，熏尸的长度40天，所以40天用这种香料熏熏，把这个细菌都杀死了，把这个尸首的细菌杀死了，把它熏干了，然后把它装在棺材里。这就是埃及的木乃伊啊，是用药料香料来熏的。那熏的什么细菌？40天当然把它熏干了，是不是？像这些呢，这就我们也是简单的说一下就过去了。但是这个要道呢，我们要详细的看了。这些人就是创世纪这些人都死了，但是有些人是怀着信心死的，那么这些有信心的人将来都要复活啊。我们看起出圣经，在希伯来书11章，这里写的就很清楚了啊，这些人都是怀着信心死的。我们从11章啊，从创世纪这个开头看起好了。我们从第4节，这是人物的描写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。 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着信仍旧说话。这是亚伯的故事，一笔啊，这么短短的几句就把它说明了。所以亚伯是因着信，他为什么杀羊羔呢？为什么献祭呢？是因着信。他信什么呢？信他爸爸的话。亚当告诉他，因为古时候这个祭司传道人就是家长，家长就把伊甸园的故事或怎么被赶出来，怎么人犯罪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，原来神怎么应许说啊，第一些话都讲给子女听。那么该隐就不相信，该隐说这些事儿这都是你胡造的胡编的啊。那么亚伯呢就信，信以为真，哎呀就知道人有罪，他每次就献祭啊，所以他因着信献祭于神，他是赎罪啊，说最早的献祭赎罪就是亚伯，比该隐所献，该隐就不献这个，该隐就献一些个地里的土产，表示自己有功劳，说你看我劳力所得献给你，所以这就不同了啊，这就是第一个故事。那么下边又有一个解释了，就是啊，以诺第五节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这个以诺呢，他与神同行，他虽然也生儿养女，但是他不是专顾地上的事，他与神同行，就是听神的话了啊，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。所以以诺同行，以诺是第一个说预言的人，在犹大书特别讲亚当七世孙以诺预言，所以他还传道，那个时候以诺就是当时的传道人啊。以诺的名字很特别，以诺的名字就是奉献啊，就是把自己献给神了，他与神同行啊，所以他死了呢不被接去啊，不至于见死，他被接去了。所以在圣经里有两个人呢是被接去了，一个是以利亚被火车火马接到天上去了，一个是以诺。那么按照圣经说呢，这两个人将来还要到地上来，那就是启示录两个穿毛衣的见证人，他们要当众被杀啊，他们还要死，因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不过现在他们在啊天上被存在那里，神将来还要让他们来给全世界的人看见。当初我读圣经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怎么全世界人能看见呢啊，假如他死了暴尸啊，在耶路撒冷暴尸，那么暴尸三天大家怎么能看见呢？哦，现在这个电视发达了啊，人人家里有电视，你看假如要有一个大新闻说一个天上来了两个人来传道，结果被杀了，被杀以后在那暴尸，大家都看见了，那恐怕是头条新闻，电视上的卫星转播，全世界都看见了。看着看着忽然他们活起来了，他们又暴尸三天又从死里活了，然后升天了，这个就变成末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神迹啊！所以这个以诺被接去了。底下呢就第七节开始讲挪亚，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所以这里说到以诺了，这前面三个人，一个是亚伯因信称义，一个以诺也是称义啊，蒙神喜悦的名证，然后挪亚全家得救啊，这个不只是个人得救，全家得救，要造一个方舟，那就说明我们要想全家得救必须建立教会，我们要加入教会，教会就是方舟的预表。 方舟就是教会的预表，因此我们造一个教会就能带领全家得救。我们个人得救了，我们一定要配搭教会里，使教会兴旺，把我们的家人带到教会去听到，全家得救。啊，这里就前三个人呢，就点出这个信，啊，信心的定义、信心的见证、信心的榜样、信心的果效、信心的功用都写出来了。啊，这只用这三个人，我们就看得很明白。然后开始就详细讲这个信，那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这是亚伯拉罕的信。亚伯拉罕的信第一个特点呢，就是不问理由，神说什么就做什么。有很多人他喜欢问理由，说你让我这样子为什么啊？亚伯拉罕的信呢，达到一个完全的信的地步，深信只要神说了就做，不问理由。比如神告诉他说，你离开本地本族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，到哪儿去还不知道，他就走啊，收拾收拾就走。那么这就叫信，信是不问理由啊，不追问为什么，就是完全相信。所以我们对神的话应当有这个态度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可信的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道，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，神看得远，知得清，所以神规定的事儿，你尽管去做就是，绝对不会错，啊！所以像挪亚也是这样，凡神所吩咐他的，他都照样行了，他也不问理由，所以他们这种人就是特别相信神的人。有些人呢，就哎呀，问为什么，为这个这个那个，问了很多理由，信了主了还是疑问多多，这种人对信心都是不好的啊。他对神若信就死心塌地信啊，有那么多话信就是有疑惑，那这些不能得神的喜欢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看，因为神是人理智里头不能理解的，你想用脑子来懂得神，这是办不到的事。所以那些疑问呢，都是对神的不信啊。对神若信呢，神是这么大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不问啊，也他也可靠。所以这种叫做全然的相信。所以亚伯拉罕第一个信是这个。亚伯拉罕第二个呢，还有一个信写在十七节啊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所以这个是因着信。第二个信就是信神使死人复活，第一个信就是信神使无变有啊，他因着这两个信就成为啊完全的这个信心的高峰。所以亚伯拉罕是我们的榜样啊，是我们的见证的榜样。我们人得为后嗣，做神的儿女要有这样的信心。那么下边连撒拉也是信心的人物，到了十一节，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。这是神是可信的，谁还比神更可信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神若不可信，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信的了啊！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半边的沙那样无数。 这些人，就是前边这些人，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所以雅各一直说，在世寄居的年日，啊，他跟法老说寄居，啊，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他们是从米索波大米、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，他们要想回去那很容易，啊，就回去很容易，但是不是。他们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他们要到天上新耶路撒冷，他们要到天上去，要成神家里的一份子，所以他们等候那个天上的，啊，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这些人都是怀着信心死的。二十节就开始又讲到以撒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，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，让他们一定要搬回去。所以各位，这个故事啊，都是因着信，他们信什么呢？信神的应许，信他们是神的名下，是神的儿子，要等候神所应许的绝不会落空。他们虽然到死也是相信。这些人呢，就是我们的楷模，我们的模范。虽然尸首熏了，装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了，但是他们一定能复活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个希伯来书啊，十一章呢，又加上整个旧约里一些人物，那我们不读，因为我们还没有查到。但是结论我们要看，就是后边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结论。那么他们这些人死了，埋在那儿，因着信心啊死了。那么他们是怎么样呢？他们的信心是怎么说呢？我们看一段话，从这个地方看第三十三节接上来。当然这后边还有很多人物，那以后我们查经才会讲到。现在呢，我们要看就是这些结论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，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忍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患难苦害，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这些人都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。你看他们在旷野自打帐篷啊，他们也被害啊，都是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哇，这个应许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得着呢？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我们若不与他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所以这些人虽然因信心得了这许多美好的证据，创世纪所写的，后来一直查下去，一直到大卫，到许多的这些信心的伟人，他们的故事，他们却是要等候我们，等我们也行完了这个世界上的路，也等我们啊所信的道守住了，那美好的仗打过了，当跑的路跑尽了， 我们也要死，然后呢要等候，等候耶稣基督从天降临，然后大家一起复活，一起进到荣耀里。所以弟兄姊妹们啊，因为我们还有更美的事，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神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就是将来要让我们得荣耀冠冕，要复活，要进到荣耀里。假如我们这代的人呢，若能等到耶稣基督再来，按照现在世界的局势，天空的现象，主耶稣确实要来了。我今年虽然已经76了，我想，当然我不敢说主耶稣确实什么时候来，可是心里一直有个感动，觉得好像能赶得上主耶稣来，那就有福了，不必死了，也不必麻烦人了，不必装棺材，不必把尸首熏了，装棺材停在宅基了，那就能够直接被提进到荣耀里。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所说的，我们这些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他们以前的人是睡了，我们要存留到主降临，巴不得我们是这一批人，主耶稣来了我们就直接被提了啊！所以这些人呢就跟我们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。他们现在干什么呢？我们在地上还在奔跑，他们却是什么呢？他们是见证人了啊！第12章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重担，驮起容易传累的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跑这个属灵的道路啊！他们现在变成了看台上的看比赛的人了，我们变成运动场里比赛的那些角色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读这圣经，这些人像亚伯拉罕啊，像亚伯啊，像这个以挪亚，还有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啊、约瑟，他们这些人已经死了，但是他们现在在乐园里，因为主耶稣复活升天把他们都带到乐园，他们在天上看台上等于看我们比赛了。现在我们是这世代里的运动员，我们该好好的跑，他们在天上给我们加油鼓掌啊。那么将来一起颁奖大会结束的时候一起颁奖，所以那个更美好的事就是将来的奖赏。巴不得创世纪这卷书给我们苏灵的启示我们都能抓住，我们这种子要快快的奔跑，我们就结束到这里。